能够在这里聚会，或者是能够参加这个教会，我们都觉得是最蒙恩的一段时间啊。人生的旅途都不知道在哪里啊，我们从东搬到西，从南搬到北，我也不知道你们能在圣地亚哥住多久啊。那有的很有福气哦，在圣地亚哥住超过40年哦，啊，有没有住 San Diego 住超过50年的？有没有？有吗？ San Diego 住超过50年的有吗？40年的有吗？40年的，哦，有一个两个哈，住40年啊，住30年的有吗？30年的，哦，30年的不少啊。住 San Diego 住久还不够啊，要参加 Hope Church 才够。我们要谢谢这些老师啊，因为我其实我要改变我的说法，因为我说传统诗歌我们背不起来，那是因为我们年纪比较大，或者是我们不够用心。你看孩子背3首哦，都背得起来哦，所以事实上是可以背起来的啊，是只是我们有时候觉得比较难一点啊，它其实是可以背起来的。那我们感谢主，这些Children Choir 的老师 Janet 他们，还有整个拉小提琴，我们都是一起在服侍，所以也都求主特别纪念这些服侍我们儿童的这一群主日学老师还有同工们。那我们大概有20-30位老师在服侍这一群孩子啊，所以我们为他们祷告。那以前 Jennifer 林义泉弟兄的姐妹叫 Jennifer， 张玉芳姐妹在做儿童主日学的时候，她有7年没有进大堂，哇，这是很大的牺牲啊。所以我们希望主日学老师能够 take turn 有机会进到大堂一起来敬拜，那当然他们也有服侍的时候。好，我们请翻开圣经腓立比书第二章，今天要讲腓立比书第二章，开始进入一个特别的主题，就是耶稣基督立下谦卑的榜样，成为教会神儿女的祝福。腓立比书第二章1-4节讲到荣美的教会应该有的特质或特色。一个教会会吸引人，有时候是因为教堂很漂亮啊。你们如果到过欧洲，到意大利，去过罗马，去过英国，你们都会去看到欧洲的一些老的教会，那些教会很多人，教堂很多人。比如说在这个圣彼得大教堂，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要进去参观要排队，里面很多人啊，那他们都用这个做观光客的一个吸引的一个景点啊，吸引很多观光客在罗马意大利的地方啊。可是你要问这些观光客有几个人要 commit 在这个教会里面，那可能没有啊，因为参观完就走了啊。那这个教堂可以吸引人来参观，但是真正一个美好的教会，它有很多不同的因素让我们一起在那里说，我下礼拜，我 in the rest of my life， 我想在这里来敬拜神。那这是不同的方向，不同的方式，让人有一个感动，这个感动说主就在那里，而且那边的人很可爱，非常的友善，非常的有爱心。来看看我们旁边坐的是谁，快点看一下这些人就是坐在你身边的人，那这些人让你感受到我还想再来，或看完他说我不要再来啊，因为他的脸很臭，他很冷，他不理你啊，那个感觉是有的啊。那他们说一个人会去教会第二次，到从他停车场走到椅子的这一段时间，他就已经决定下礼拜要不要再来啊。就从停车场走到椅子坐下来这段时间，如果都没有人跟他打招呼，没有人给他一个 smile， 没有人跟他握个手，没有人跟他讲任何一句话，他就觉得这教会太冷了，太冷了。那一个教会能够让弟兄姐妹愿意来，或让世上的人愿意继续来，他有很多重要的因素，但是我们都不能推卸这个责任，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特别是在座的基督徒。今天这段经文特别是对基督徒说的啊，如果有说到你，请你要有谦卑的心领受今天的信息，这个信息也是首先对我说的，如果有责备到你，你也要留心听啊。这段信息是有一点严厉，但在严厉中又带有一种 gentle 非常温柔的心来跟我们讲话。我们把这段经文读完，因为只有4节，所以我们就同声把这经文读完。腓立比书第二章第1节，请 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看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段经文读起来非常温和，但是他讲的都是教会最根本的问题，最根本的问题。教会被成立，教会成为耶稣基督的身体，每一个信徒成为身体的肢体，从这个肢体中彼此联络建造，连于头部，这个教会就被建立起来。如果一个教会吵吵闹闹的，是不会有人要去这个教会。一个教会斗来斗去的，人是不会去这个教会，因为在家已经工作蛮烦了，蛮累了，去到教会还要一起来斗一斗，那就叫吃饱没事做啊。所以一个教会会吸引人去，是因为在那里得到安慰，得到教导，他的祷告，他的需要神纪念，他在教会中得到很多的一种重建 restoration 的工作。每一次的敬拜都是我们跟神的关系的重建恢复的过程，所以透过这个敬拜，我们的心也被重建起来。一个欢喜快乐的家庭就从养出欢喜快乐的孩子，一个吵吵闹闹的家庭就养出脾气不好的孩子。天天摔碗摔门的爸爸能教出脾气好的儿子吗？不简单哦，要天天看你摔碗摔门啊，摔杯子啊。所以一个教会彼此相爱，在主的爱中彼此建造，透过我们跟神的关系的恢复，也透过我们跟人关系的恢复，以至于一个教会能够成为一个吸引人的教会。今天定的题目叫荣美的教会，或叫健康的教会。一个健康的人，一个健康的教会跟一个健康的身体是一样的，它里面的细胞，它的血管，它的里面所流的血液都是很健康的，这个人是健康的人。当一个人生病以后一定有问题，他开始痛，关节痛，这里痛那里痛，不舒服。一个教会也是一样，一个健康的教会，荣美的教会一定带出一个喜乐的生命，因为每一个信徒来到这边都得到不同的方式的安慰。今天透过这四节的经文，我们来看保罗怎么样勉励腓立比教会。第一，是以基督耶稣为中心的团契生活。其实教会生活就是团契生活，团契生活就是教会的缩影。一个健康的教会是由不同的小组健康的团契所组成的。稍微问你们一下，有参加团契小组的请举手。有参加团契小组的请举手。好，那如果你还没有参加团契，也没有参加过小组，那你已经信主，其实你损失蛮大的。一个基督徒真正得祝福，除了在圣殿参与敬拜以外，他真正得到祝福是有一群人跟他一起成长，有一群人跟他一起分担，有一群人一起跟他一起流泪，有一群人在生日的时候跟他一起吃蛋糕的。你生日的时候去买个蛋糕自己唱生日快乐，那蛋糕只有你一个人吃，这样够意思吧？这快乐吗？你一个人，一个人点蜡烛，一个人唱歌，唱完歌一个人默祷，一个人许愿，这样，啊，最后自己吃蛋糕。你想这样的生日有什么意思？至少有两个人，一个人，三个人，有一组人跟你一起快乐，这个快乐会加倍哦，喜乐是会加倍哦，因为人多而加倍，忧伤是减半。当你参加一个好的团契， 一个健康的小组，这个小组是以基督耶稣为中心，他在里面有第一个在基督里的劝勉，英文叫 encouragement， 在基督里的勉励，中文翻得很好，中文翻成劝还有勉，劝有劝告的意思，勉有勉励鼓励的意思，英文叫 encouragement。 在一个团契里面就彼此鼓励，彼此鼓励，在一个团契里彼此建造，劝勉，中国说劝勉，劝人容易吗？劝谁最难啊？结婚的人都知道在讲什么。劝老公最难，劝太太也最难，劝人最难，劝人难，劝自己更难。因为我们劝人还比较容易，哦，你要这样啊，要有信心啊，要等到轮到你呢，你就没信心了。劝人还容易一点啊。保罗写提摩太前书，写提摩太后书都讲，我们要劝老年人像劝父亲一样，劝老年的妇女像劝母亲一样，劝姐妹妇女要像劝我们家里的兄姐一样。意思是说，劝告的当中要有相当的尊重、尊敬、爱他的心。当我们去劝勉一个人，当我们去劝告一个人，或许他做的有点偏差，做的不太对，可是如果你劝他的用词态度也很严厉的话呢，其实你已经也有错了。这明白我意思吗？他做的事情或许不是很对，可是你劝他的时候那个态度像后母一样，脸拉下来，用的字非常严厉，很不耐烦，哦，那你劝他的效果打了折扣，而且你劝他的时候，你们的关系可能受到伤害。这是在劝勉当中，在服事当中常会发生的问题。有一天我们在跟这个肖昂我们弟兄在祷告会，他讲到他们教会的这个停车场的事情啊。肖昂弟兄说，他们那个教会很大，所以指挥交通的人就站在这个路口指挥交通啊。等到这第一个停车来，都要叫他开到里面去停满了。停满以后呢，这边就有个牌子说满了 ，full parking's full， 然后就要转到这一边去停车，所以再来车子就要指往那边去。第一部车就告诉他，来了，往那边去。第二部车来又往那边去。第三部车你叫他往那边，他还往那边去，那就赶快跟他讲往那边，那边满了。第四部车那个指挥交通就很不耐烦，在那一边。第五部车又往那边看，在那一边。第后 你想，这个指挥交通的人从他不耐烦那个时候开始，每一部车开车的人都看到他的臭脸了。他已经不耐，其实他就是劝他去那里停，可是他已经第五部车了，可是那个人是第几部车啊？第一部车。那个人可能今天早上才跟他先生大吵一架，或者那个人是第一次来教会，他搞不清楚在哪里停车，都有可能的。可是你已经失去耐心了，你已经失去耐心了，你伤的是这些弟兄姐妹，不是说你讲的事情是不对的，是要讲，可是讲的时候，劝的时候，其实劝人是不简单的事，要相当有耐心，有尊重的心，才能够把这个真正的 message，真正要讲的事情讲到对方去。当然另外一面就是，我们是否愿意听别人的劝告呢？你是不是很愿意听别人劝告的人呢？劝了很多次你都不听，你会不会这样子啊？我们也不同意听人家劝告，我一听到师母劝我就很生气，我不喜欢听他劝我，人都不喜欢听人家劝我们啊，我们不喜欢听。但是要知道，一个肯听人劝告，在箴言里都讲，一个肯听人劝告的人，这人是有智慧的人。因为你自己看不见，别人跟你讲你应该听得进去，如果别人跟你讲你都听不进去，那你就不能成长。所以会听劝告，也会能劝勉人，是以基督为中心来劝勉他们，是以基督，是从基督耶稣的真理，是从圣灵来的感动开始这样的一个劝勉。第二， 是圣灵里基督里的安慰，英文翻成 comfort。 那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四节说，忧伤的人需要被安慰，他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这安慰从哪里来呢？当然安慰是从神来，但是保罗说从神来的安慰也透过以巴弗来安慰我们。我们的神是安慰丧气之人的神。我们在生活中，在工作中，在儿女的教育中，在人际关系中，常常会有灰心的时候，会被误会的时候，心里蛮难过的。但是神透过不同的方式，在一个小小的聚会里面，弟兄姐妹的话很安慰我们。有一天晚上我们一个小组的聚会，其实那天那一阵子我心情都不是很好，心情蛮难过的，非常的失望，也非常的灰心。那我就问了一个问题，说为什么我们会对别人讲的话这么在意，很容易就觉得受委屈呢？我们怎么会常常会这么容易灰心呢？我就问了这个问题，在团契小组里面聚会，突然有个弟兄，他当然不知道我的想法了， 我心里是不太好。这个弟兄说，他说我的看法是，当别人讲一句话伤害到你的时候，你要想想他为什么会讲这句话，你想想看他为什么会这样的说法来说，就替他想，不是替自己想。那一天的这个弟兄讲这段话给我很大的安慰，很大的安慰。说为什么这个弟兄这个姐妹，为什么这个人会这样对我说呢？你替他想想他为什么会这样说。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原来听到那个 message 很难过的 message 很难过的话呢，突然好像就没有那么厉害了。我觉得那天的团契给我的聚会给我很大的帮助，那天的小组的分享给我很多的帮助。这个弟兄我也不知道他哪来的智慧会讲这一段话啊，这段话真的给我很多的帮助。所以我们有时候听到一些话很伤我们，讲到一些话让我们很难过的时候，你想想他为什么会讲这一段话。我讲这段话很可能是有他的原因，有他的背景。我很喜欢阔世远监督在台北基督之家讲的那一段话，他说要在别人的错误上找到我也有责任。这句话很好。当我们周围弟兄姐妹用一些比较不好听的话讲我们的时候，或你觉得他做的不太对的时候，要在别人的错误上找到我也有责任。第二，不要在自己的责任里面去找别人的错误。这句话讲得很好，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该把它做好的事情，没有做好被责备被劝勉了，那这是我们的责任。不要说因为他讲话太厉害所以我就不听，这是不对的。那阔世远监督讲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中，要在别人的错误上想到我也有责任，其实我也有错，我也有责任，不然他怎么会这样说呢？在自己的责任当中，不要把责任推给吧，不要把错误推给别人。是他害我的不要这样说不是他害我，是我们自己在责任上没有尽到责任。在劝勉安慰当中都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第三是交通。交通这个字呢，在他用这个字交通我们不太容易懂的，特别是你如果不常在教会，以为是那个 高速公路的交通这个交通是 fellowship。圣灵里有什么交通，或在圣灵里的交通，是圣灵把我们连接在一起。这里有相关的经文，你请你把它写下来，你有笔的话写在你讲到大纲上。第一个经文是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二节到第五节，请你把它写下来。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二节到第五节讲到圣灵在信徒中的工作。第二，罗马书十二章第五节讲到我们是一群，是一个身体里面的，是圣灵在我们当中工作，圣灵把我们连接在一起，这个叫圣灵里的交通。第一个经文是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二节到第五节，第二段经文是罗马书十二章第五节，第三段经文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我们是在圣灵里受洗，在基督里成为一个人，是透过圣灵同饮一位圣灵。这个就不太容易懂， 意思是说我们都被同一个圣灵感动引导连接在一起。圣灵感动 David 的时候，圣灵其实也会感动我，圣灵感动 Rebecca 的时候，他也会同时感动赤霞那边。圣灵把我们连接在一起。第四个经文是以弗所书第二章十八节，我们在圣灵里面，主让我们在圣灵里面看见他的恩典和祝福。第五段经文是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到四节，圣灵把我们引到神的家中，我们不再是外人，不再是儿女。圣灵在我们心中的感动，你如果不做你会不舒服，圣灵感动你去做，你就是要去做，你不做你就不舒服。那我们过去这两个礼拜团契里面 有发生一些事情，有些弟兄姐妹有些特别的需要。那我们有个姐妹，有一天我们在祷告，她说我如果不做我就得罪神了。这是我们有个团契的，你要不要讲讲那个你为什么会去做这件事情？有麦克风吗？这个可以吗？ Hello 可以吗？牧恩，这个麦克风给嘉荣讲一下来。你为什么要我们去做这件事？
因为前两三个礼拜呢，就是我们雅歌团契呢有一个非，就是说面临很大的一个挑战。那就是有的家庭就是有病痛的，住院的，而且这种住院做手术的话都是要做好多好多次，都不是说一次就完了。然后还有的家庭就是说就姊妹做手术的话呢，都是因为有血液方面的病，那都有可能会有很严重的并发症。那还有的家庭就是说母亲就是说病重病危。那就是在我的每天的祷告当中的话呢，就是说我肯定会就听到什么样的消息的话，我会为这种事情祷告。但是就是说这几天的话，就这种事情总是让我非常的交托不出去，心里面非常的觉得好像压得很重很重。所以的话就是有一个很大的感动，就是说要迫切祷告，而且的话就是说好像我自己一个人祷告是肯定是不够的。所以的话我就当时就想，就是说要整个的雅各团契都一起来祷告。那那几天的话呢，就是说我虽然有这种想法，但是好像还没有就是说是去发 email 说是邀请大家一块来参加，只不过就是说我心里有这种想法。但是连续两天的话，我觉得就是说就好像圣灵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迫切的一种催逼，就觉得你要是不去做这个事情的话呢就会得罪神。所以的话我就觉得有点害怕，觉得不敢不做。所以的话我就当时我就赶紧就想就发赶紧发个 email 出去，就是说邀请整个雅各团契的弟兄姐妹都来参看到我的 email 都来参加一个连续十天的一个祷告。就是说那后来也是收到了很多弟兄姐妹的 email， 给了很大的鼓励。就是说其实的话呢，这是神的心意，神就是说借着这样的事情，借着这样的一个挑战，就是让我们能够跟他的关系更加的密切，而且的话让我们通过这样的事情的话能够经历他的他的信实他的慈爱。所以的话也是就是说这个也是真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跟他的就是说跟他的关系会更加密切。
好，谢谢。这个是十天的祷告，这是上上礼拜开始的，嘉荣姐妹就透过雅各团契从 email， 我们有十天为这一些家庭弟兄姐妹的祷告。这祷告的结果是什么呢？从三月一号开始，弟兄姐妹就轮流做饭做菜送给这个有需要的家庭，每天有一个家庭做菜做饭送到那个有需要的家庭。从三月一号开始，三月一号一直到现在还有没有做啊？我都忘记哈，一直在做饭菜帮助这些有需要的家庭。这些祷告就采取一个行动，圣灵的感动从一个人开始，到五个人，到十个人，连续十天替这个家庭做饭送饭送菜送到他家给他们。因为这些家庭有特别的需要，我觉得这是圣灵在一个教会中所做最感动我们的工作。其实一个团契是因为在困难需要的时候，弟兄姐妹能做的一起起来把这担子担起来。我们其他的团契也是一样的，也有团契在弟兄生病的时候，现在正在做治疗的，我们的团契的姐妹也是自己 sign up， 自己就排做饭菜，每天按时送到这个弟兄的家里去帮助他们。这是我们这个教会非常非常值得感恩的事情。 弟兄姐妹愿意用实际的行动来让心里的感动成为一个帮助别人的一个管道。那这是很蒙恩的事情啊，这是求主继续带领这个教会能够在团契中，像你们大专团契也是一样，你们考期中考跟期末考今年有没有收到便当啦？还没有，快了啊，快了哦，我都不知道谁要做啊，快了。但每一年期中考期末考这些年轻人大学生都没有时间出去吃饭，没有时间做饭，那谁帮？那爸妈也不在这里啊，你打电话回台湾就好了。不用了，弟兄姐妹说我们来做吧。从去年前年过去，我来圣迭戈那么多年，真的好多弟兄姐妹都为我们的大学生在考期中考考期末考最需要的时候预备，我看有时候好像预备二三十份便当啊，送到埃及每一个年轻人每一个 dorm 都送这个便当 lunchbox 送去给他们。我觉得这是在主里最美最美的事啊！我们教导圣经，我们用神的话来彼此鼓励勉励，就是在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站出来一起来服侍。包括今年要去六归幼儿园去廊坊都是一样的，同一个动机，因为在圣灵里的感动。你去，如果你去过廊坊，你一定会说我要如何才能帮忙廊坊孤儿院的事。如果你去过六归幼儿园，你一定会想我要怎么样才可以帮助这群孩子。这个感动就是圣灵给我们的感动，是在圣灵里的交通 fellowship in the spirit， 是被圣灵所引导，好像一个人一样来服侍神。在基督里的怜悯，英文翻成 compassion， 这个字更好，这个字是从内心的感动以至于有一个外在的行动。怜悯不等于同情哦，我很同情他的遭遇，那是同情。怜悯是说除了同情他体谅他的遭遇以外，愿意采取一个行动去帮助他，这叫怜悯。耶稣基督被有这个怜悯道成肉身，从天上的宝座下到世上，这叫怜悯 compassion， 是他愿意来，不是坐在说哦，我好同情你们哦，一个生病，一个开刀，一个这样那样，不是这样，是亲自有一个行动。所以透过圣灵的感动和交通，我们教会在基督里用怜悯来建造这个教会，用怜悯来建造这个团契，是透过小小的 small group， 一个 fellowship group， 让我们一起来建造这个柔美的教会。所以是以基督耶稣为中心的团契生活。如果你还没有加入团契或小组的，我真的很鼓励你加入一个团契或小组。或许你住在的地方，你住的附近没有团契没有小组，我们也可以为了你的需要，我们可以在那里成立小组，洛杉矶除外啊，所以他住洛杉矶，所以Esther 住洛杉矶啊，你去那边找团契好了，这太远了啊。希望你能够加入一个团契或小组啊，我们也希望能够成立这样的一个小组。第二，柔美的教会是一个同心合意彼此服侍的教会，这是第二节所说的。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真正的喜乐就是像众人一心，像一人一样。一个同心的教会是最喜乐的教会，一个牧师最喜乐就是看到弟兄姐妹同有一个方向，同有一个目标，同有一个理念，就是要往前发展去成长。这样的一个教会是带给弟兄姐妹很大的喜乐，因为方向是一定的。合一并不表示统一，不是说要穿一样的衣服讲一样的话，合一是在灵里面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有一个共同的方向，让我们在主里面像一个新人一样，是一个人哦，不是很多人哦，我们是一个人。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三节到十七节，这很有名的经文，我们把它念一遍啊。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三节到十七节，我们把 这一段念一遍来。请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 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远处的人、近处的人都因着耶稣基督成为一个新人。不论你是从哪里来的，只要你信了主，我们就是一家人。来跟隔壁的人说，我们是一家人。要大声地说，然后把头转到后面，告诉那个人说，我们是一家人。我多次提到这样的一个福气恩典，我们这个世代其实是最蒙恩的时代。如果把时间拉回50年，今天这个情形就不容易见到，不容易见到。我们活在这个时代是最蒙恩的一年，真的。你旁边看一看，如果你不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你不可能认识隔壁这个人的。你看一看，你不可能认识他。我们能够坐在这里，真的是神的恩典。你从中国来的也好，从台湾来的也好，你讲国语也好，讲闽南话也好，我们在主里就是一家人。我多次要讲这个，是我们这个教会或我们这个时代最蒙恩的人。海峡两岸不需要去对抗的，真的能解决海峡两岸的问题是耶稣基督的救恩。绝对不是合约，也不是条约，也都不是的。真正蒙福的是以基督的爱彼此融合，像一家人一样。在哪里可以看出来可以做到呢？在教会就看到了。但是如果在教会看不到呢？那你信的福音就不是福音了。你信的福音绝对不是福音。如果信的真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你绝对不会介意旁边坐的是大陆来的、台湾来的、讲闽南话的、讲国语的，讲你不会的。在主里我们就是一家人，大声说来，在主里我们就是一家人，就这个意思。这就是基督救恩的，这只有一个人哦。其实破坏教会合一最严重的就是这个问题。因为每一个，等一下在第三点我也讲这个，教会有三件事是绝对不可以做的，一做这个事，这个教会就完了。等一下就会讲这三件事情。在主里合一，不是我们故意要跟隔壁，我跟这个丙林弟兄故意来合，不是的，是基督赦免了我，拯救我，基督也赦免他，拯救基督耶稣是他的主，也是我的主，感动他的圣灵也是我的圣灵，兴旺福音是我们一起的努力。我们有共同的目标，就是建立基督耶稣的教会，建立这个身体。刚刚看到这一群小孩子可不可爱呢？里面有没有你的孩子呢？哦，真的吗？你的孩子可能也不在这里面啊。但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孩子在这边，我们把福音、把真理教他们，我们一起成长。真的，这群孩子真有福气啊，真有福气啊！看到他们这样一起成长，这群孩子跟我们一起敬拜。哦，他们唱老诗歌，我们唱新诗歌，我觉得有点反过来才对啊。但是感谢主，我们在主里一起敬拜，我就觉得这个敬拜很美。今年我们今天等一下我们要做个重大的决定，我们要请我们的 youth pastor， 我们的 English pastor， 我们的 youth pastor 就要快来咯。这一群孩子长大，刚刚有几个个子比较高的，他们都进入 youth group 了，这一群孩子都进入青少年团契了，一定要有好的牧师来教导他们。至于他们读了大学毕业以后去哪一个教会没有关系，我们的责任是教导他们在主里成长，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从年幼的青少年到 young family young couples 到我们的年长的，我们一起就是一家人。我们在这里建造是有共同的目标的，每一个信徒应该被建造起来。柔美的教会人人有责，大家跟我讲一遍，柔美的教会人人有责，不是牧师一个人的责任，我们都有责任，我们都有责任，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融入与共。一个肢体忧伤，全身忧伤；一个肢体伤痛，全身不舒服。牙齿痛，那手说痛就痛吧，不会的， 痛他就捂着脸，常常捂着这牙齿，常常捂着牙齿，哪里痛就压着他。我常开玩笑说，这个手有时候牙齿都会咬到舌头，牙齿咬到舌头，舌头就出来把牙齿打一顿，也不会的，也知道不是故意的，是不小心的。这个切菜切切，右手不小心把左手切一道伤口，左手就打他一下，为什么切我？会这样吗？切菜切切，哦，切到手了，啪一声，你怎么切我呢？哎，我你有没有做过这个事啊？有吗？有这种事吗？不会吧？切到以后立刻把它抓着，找 OK 棒啊，找药啊，把它绑起来。这是基本动作，这是教会里应该要有的观念。教会里有一个肢体受伤，全是一起安慰他，鼓励他。有一个弟兄姐妹灰心了，我们就一起鼓励他，这是教会应该做的事情。这一段讲的，我们有共同的目标，我们是一个新人，融入与共，融入与共。在基督里我们同心合意，兴旺福音。在基督里我们的生命被改变更新。有三件事是不可以做的事情，三件事不可以做的事情，也是影响教会荣美的事情，或影响教会健康的事情。当这三件事发生的时候，这教会已经开始不健康了，或者说当这三件事一旦发生的时候，这个教会就生病了。哪三件事？凡事不可结党，这是第一件事。当一个教会有人在结党的时候，这教会就生病了。第二，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一个人只要名不肯付出，一个人只要占一个职位却不肯在属灵上追求和成长，生命不肯被改变。当一个教会有人结党，有人贪图虚浮的荣耀，这教会就生病了。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这句话叫做 selfishness。 当一个教会有人非常的自我中心，很自私的想法，这教会就生病了，生病了。开始两三个人集中起来开始讲，哦，秉灵哪里不对，哦，你看他又来了，你看那边又开始两三个四五个，江牧师是这样这样，师母是那样那样。当这样讲已经在结党了。当一个教会有人在做结党的工作，不以基督为中心，这教会就生病了，或者更简单的话讲，就完了，就完了。这是我们要不断提醒自己的事情。三件事不可做的事：第一，不可结党，不可以自我为中心，不可贪图虚浮的今生的荣耀。在教会里不要自高自大，自我中心。我们都是来美国的第一代移民，我们有一句话讲得很好，不是猛龙不过江，都有三两下才会来美国的。读书读得不错，功课蛮好的，才干能力都可以，在美国呢还能找到一个相当好的工作，这样了不起吗？有没有了不起？有没有了不起？有。你要劝他，你要告诉他，门都没有，哪会听你的劝告？人就在这当中把亚当的老的本性，老我的本性发表出来了，活出来。当这个老我在一个教会里面横行霸道的时候，这个教会就完了。生命要透过教会，透过神的圣灵被改变，是把自私的我变成一个非常爱主肯付出的人。这是不简单哦。我们当中有没有不自私的人请举手？没有吗？我们当中有没有很自私的人请举手？你们算蛮谦卑的。人不自私， 后面那句话不要讲，是人就会自私哦，就是喜欢跟他好的人更好，喜欢对他好的人更好，那对他不好的人呢，开始攻击他哦，批评他哦，然后结党，然后排斥他哦，把他放到很远的地方，故意不理他，看到他都当没看到，这样子。老我，一群罪人，一群自私自利的人，自高自大的人，怎么可能建造荣美的教会呢？那是因为主的爱激励我们，是因为主的宝血赦免我们。你们都拿到你们过去一年的奉献的收据，你们知道去年你在神的家中，你怎么样凭信心做这个奉献，你的奉献，真的有时候都是我觉得鼓励弟兄姐妹在信心上能够成长，鼓励你们成长，真的鼓励成长。因为人的本性都是为己的，你的本性是为他的还是为己的呢？我们的本性都是为己的，我都是为己的，很少想到别人的。三件不可做的事，第一个不可以结党，第二不可以贪图虚浮的荣耀，第三不要只顾自己的事。这句话呢叫做不要只顾你喜欢的事，这句话讲下去就会伤到弟兄姐妹，所以请你留心听。不要只选你喜欢唱的诗歌，当你一直说你喜欢唱某一类的诗歌，其实你专顾自己的事，你没有想到另外一些人可能不熟。我们这次敬拜赞美我们练了另外一首歌叫将心归你，是非常好听的诗歌，昨天练今天又练，我在家练了很多遍了，练到最后我的结论就是这首歌会众没有人会唱，所以我们决定不唱，所以我们不唱这首诗歌，倒不唱，所以我要把它放在团契里面，大家都唱过了一个月两个月以后我们再来唱，是用这个方式来鼓励弟兄姐妹学新的诗歌，学传统诗歌。哦，年轻人我也要鼓励你们哦，不要单顾自己的事，英文是 not your own interest， 意思说不要只选自己喜欢做的事，有时候体谅一下别人。下面三件要做的事，第一个也是整个信息的中心，要以谦卑的心来学习来服侍。他说叫存心谦卑，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总是欣赏感谢别人的付出， appreciate 谢谢别人的付出。一群孩子能在这里唱三首诗歌真的不简单呢，因为我们的孩子都站不住的，都是这样弄来弄去像虫一样这样子，都站不住，他就站不住，身上不知道有什么东西咬着，我都不知道。他能够教到站直，把三首诗歌背起来唱起来，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你不觉得这是 miracle 吗？真的像 miracle 一样。我们要非常感谢那一些教我们孩子带我们孩子甚至骂我们孩子的人哦，责备我们的孩子，我们都要非常感谢他哦，感谢别人在我们孩子身上所付出的爱心哦。保罗提到的三件要做的事，要存心谦卑，要看别人比自己强，也要顾别人的事，意思是顾到别人的感受，别人的感受要顾念到别人的需要，顾念到别人的场合。我们这样敬拜赞美站15分钟可以不可以啊？可以不可以？15分钟可以不可以？可以。20分钟可以吗？30分钟可以不可以？我们的 worship 唱30分钟，站着唱30分钟，可以不可以？可以还是不可以？怎么那么小声啊？可以还是不可以？我以前在台福教会，在 Harvest， 我们的敬拜赞美唱45分钟。我在 Harvest 的时候 ，worship 我大概45分钟，我一进去就站45分钟，45分钟完祷告完，我去教主日学，再教一小时，那再讲道，我站一个早上。我年轻嘛。可是我们当中有长辈哦，你就要站40分钟，真的有点强人所难哦，有点困难哦。所以我还是鼓励长辈坐第一排，第一排，因为累的时候就坐下来， 因为这年轻人站得很久啊。这段经文说，你要顾念别人的需要，哦，他可能年长需要坐一下，这要怎么做呢？我觉得这蛮难的哈。有些教会是说啊，唱第二首诗歌才站起来，有的教会是唱第三首诗歌请你坐下啊，我不晓得怎么安排。总之这个是蛮不简单的事情啊，要顾念别人的需要啊。排队，哎，有人排队插队怎么办呢？啊，有，如果有人插队怎么办 ？Brandy， 有人在你前面插队怎么办？要不要给他插队呢？跟他讲什么？就你要说什么？可以插你前面吗？哦，他说因为我孩子要上中文学校，我排在后面拿不到，拿来我就来不及，可不可以让我排前面先拿孩子的饭菜，我们在车上吃，有没有这样的情形呢？你要不要顾念他的需要呢？还是你要指责他说你为什么不排队呢？哦，这是不同的 attitude。 你可以顾念他的需要，因为他孩子要上中文学校来不及了。有的是哦，你为什么不排队呢？那如果有个人每天都来插队，我要上中文学校，你让我插队吧，这态度也不太对啊。弟兄姐妹要把自己当一个家，我们是 一家人，一个中午用一个碗一个盘子，用一个刀叉吃一个 lunch， 这是天经地义的，这是可以的。如果一个 lunch refill 换一个盘子， refill 再换一个盘子，三次 refill 换三个盘子，你没有顾念弟兄姐妹的奉献哦，你太浪费弟兄姐妹的奉献哦。其实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很简单，总是要想到有人付出了，有人他做了这个事，我感谢神，我不愿意 加重他的重担。这是整个教会很简单很普通的道理，也不是什么深奥的理论。祈求主让我们心里能够明白，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我们一起在主里建造，建造一个荣美健康喜乐的教会，让所有来到这里的弟兄姐妹他心里得到安慰，这是神的心意。我们一起来祷告。谢谢主的恩典，让我们能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是一群蛮自私的人，一群蛮自大的人，我们也是一群蛮不守规矩的人，但是在你的恩典之下，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就因此祈求主，让你的救恩临到我们的身上，让我们知道自己的软弱，因此愿意从头开始学习耶稣基督谦卑的样式，在教会里面尊主为大，爱主也爱弟兄姐妹。主啊，你赦免我们，你不按我们的过犯来对待我们，你亲自用你的宝血涂抹我们的过犯，我们为这丰盛的恩典献上感恩。主啊，我们谢谢神，谢谢神让我们在你的救恩上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祝福。求主看守这个家，顾念这个家，弟兄姐妹在荣美的教会里一起成长，一起侍奉，愿你的名得一切的荣耀。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请起立，我们唱回应的诗歌，我们唱主我来救你。